来，2021年3月15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 TOTO。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 TOTO， 我是政治歪龙猫。啊，大龙猫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来由我乖龙猫来帮各位代班。啊，其实呢，我跟大龙猫挺像的啦，所以这个照片就不换了。各位这周过怎么样啊？这个礼拜到，据新闻报道到周日空。非常严重。所以如果外出的时候还要记得把口罩给戴上啊，这个空污的问题。据这个新闻媒体报道，一年会造成20000个人死亡。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 TOTO， 我是政治乖龙猫啊，大龙猫不在，我这乖龙猫来代班喽，嘿，各位啊，我刚刚讲到新闻说空会造成20000人死亡，其实这个数字你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估的，有时候其实台湾的各个机关的数字说错就算了，他们根本不懂科学者，也不懂统计的方法，全部乱弄一通。首先你要统计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确定所有数字都来自于空污。那在科学方法上，你要能够操控这件事情，你要能够 arbitrarily 任意的去 assign 一个空污的数值，然后去做一个长时间的测量，这有可能吗？根本不可能啊。所以他那个数字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来，反正政府说说我们就听了算了算了。但具体而言，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对台湾的空污对这个死亡率造成的效果做衡量，但是关于 PM2.5 啊这些悬浮粒子本身对于死亡率、肺癌、肺腺癌这些东西的影响倒是可以做的，所以只能说绝对是有影响啦，但是不是20000人听他们在那边唱？好，那为什么要开头要讲这个呢？除了这个今天怎么说啊，这个空气不好之外啊，那刚好这个周末有一个议题，还是上一周发生的，我是不太确定，没有特别在关心。那总我们先听一段这边的对话。
组成全国非核行动平台举办反核记者会，搬来太阳能板，支持政府可以有安全发电选择，呼吁8月28号的核四公投一定要投下反对票。
终结核四，核电归零。
环保团体担忧福岛破损核电厂10年后还持续污染环境，日本政府还没法处理辐射污水和核废料，坚决反对重启核四，但前总统马英九却认为核四重启有心就做得到。
你要做不会有困难，困难都是政治，全世界除了德国以外很少有国家废核的，为什么呢？因为核能是不排碳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核能可以算是广义的绿能，
科技都有可能。没错，那切尔诺比的事情跟日本的福岛核灾都已经证明了这个点。台湾这么小，其实无法承担核电一旦出错出事的一个后果。愿意反呛马英九的核四技术，说新北市有3座核电厂的大家长侯。
所以基本上听到这边呢，就是说马英九出来关于这个核能的问题啊，电力，因为这个早交公投的关系嘛，引起了这个能源政策的争议。那马英九出来呛，那首先我是感受到很多的绿营的朋友对这个东西感到很反感。那这部分我也是可以同意的，因为说真的，你都已经退休了或是下台了，你吵什么吵，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问题是说，你这边讲的头头是道核能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当初干嘛要封存燃料棒？你讲那么多废话，你直接干不就好了？我觉得是这个怎么说啊，大家都可以讲，马英九就闭嘴，就是在这件议题上我个人是这样看。那今天的关键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马家军的一个小将徐巧芯好像又在他的脸书还是怎么说这个核废料放我家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又引起了大家网络上一片征战，所以再来看一下这些
重启核四
也料到底有的核废料，
这就是
麻药反多久在新北市，
侯市长也讲得很清楚，这个核能的问题就是核废料放哪里没有人知道，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狠狠的打了马英九的脸，居然可以不负责任的在那边大言不惭，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要不然他就放他家嘛。
马英九
好， 这个讲到这个核废料放你家这件事情，那徐小琴就是讲说自己核废料要放我家，那黄世修也讲说放他家他超欢迎的、啊，然后就一堆人出来酸他说这不切实际乱讲什么之类的。首先我想要强调的事情是，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 Totoro 我呢，这个也有朋友这样子问过我，要不核废料放你家你觉得怎么样之类的。老实说，我要在这边客观来讲，会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行为。那我们会在这一集里面去剖析为何这是一个不理性的行为。终极的事情是，我们要也不是要怪别人，我其实没有想怪别人的意思，我只是想要讲述这个问题本身的不合理性跟没有任何必要的讨论性。这样好，这我最早听到这个概念是在黄世修的某个节目，从他的广播节目听到，他就说他超想要核废料放我家的，核废料放我家的，因为这样我可以领补助金。那我想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如你是有拿到一些好处，这是首先要澄清的。至于金额是多少，我就不知道。关于现在核废料放在蓝屿的部分，看起来这个新北市也有，那蓝屿也有这样。我去过蓝屿的那个核废料处理厂，基本上嘛，距离一般的住宿的地区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所以这里牵涉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大家在批判徐小琴说核废料放他家是在脸消委的原因，就是说啊，就是不可能嘛，你干嘛讲废话？这些反核团体他聚焦的点是在于，核废料要放哪里就是一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你既然没有办法解决它，那你凭什么来讨论核四重启？那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逻辑的谬误，没法解决完全都是他们自己在说。实际上政府如果需要的话，他有这个权利去征收任何一块台北市的地，台湾的任何一块地，并且把它作为核废料的处理厂或掩埋厂，他是绝对有这个权利的。现在只是你在抗议，你就把它讲了，这好像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笑，倒果为因的一种说法。所以现在具体问题来了，核废料放你家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讨论核废料的处理的时候，一定都是讨论在安全的允许范围之内所做的处理。比如说，今天核废料并不是像是垃圾一样就丢在一个垃圾车里面，它不是，它是把它处理放在一个具有阻断放射性物质外泄的这样一个箱子里，或是一个保护层里面，这样子放置着。也就是说，实际上，而且它不会真的，你就在你的旁边。所以，重的来说，离开了这个核废料处理厂一定距离之后，在科学上你所会量到的这个放射线，就是会比例会比较小。所以这是关键中的问题。那它的代价是什么？在那个区域范围内的土地或者人是会被污染，如果你长时间的待在那个地方，但问题就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没有任何的核废料处理厂是这样去做，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说好像把它放在你家门口或者你家冰箱里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性、没有任何建设性的问题的说法。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反核人士要是这样说，基本上就是在耍智障，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今年要讨论的事情是，一切是按照科学理性的角度去把所有可能性做最合理的解释，要去讨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所以这是重点。当今天我一旦处于我必须要做一个合理的保护、科学的，就是科学量测上没有外泄之余之后，我们可以确保就是周遭的人不会被影响。那当然那块土地所储存的话，储存的就是40年，那块土地就算之后不用了，它是要花多少时间来恢复，那就要看它的半衰期。那这个时间是可以到几百年，这是事实。所以说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它的代价就是真正的代价就是那块地会永远被破坏掉，一定程度上以我们人类的寿命来说，那这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这样子的问题。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藻礁不也是一样的问题吗？你在那边盖了就会破坏藻礁，它就不见了，你要恢复要好几百年，一样的问题。今天人类是这个地球上最毒瘤的东西，我们所做任何东西都在破坏自然，太多的东西，比如说那些工厂，像台积电啊、日月光啊，这些排出的污血都会造成污染，那又臭氧层的破坏一模一样，排碳，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在破坏这个自然，都需要花非常长的时间来恢复。所以你今天只单就核能的那个核废料储存的部分，你说会什么什么无法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太合理。所以说这个地方又在解除了核废料对土地的污染的严重性的问题，因为实际上 有太多包含其他的能源生能的方式都会产生这种问题，它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单就你看到的那个东西，你想看到的东西而做论述。 OK，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政府当然自然要保证它在它的周边的放射辐射线是合理的。那想然之，如果想放在你家，影响的绝对不会是你，还有你的左邻右舍，甚至这个方圆一公里之内的所有建筑物都要被拆迁，这才是真正我们所谓核废料放置你家的意义。那问题来了，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做到呢？实际上，在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政府如果愿意花钱的话，是做得到的。如果今天我们把说全台湾所有预算，第一件事情就做这个，把附近的所有土地 1.5 倍价格征收，你家房子现在2000万，我跟你用3000万、4000万买，可以，买了你也开心嘛，反正你就单拿去买其他地方嘛。那这块土地我全部买下来了，我把全部铲平，把盖核废料，有什么问题吗？绝对没有问题，绝对做得到的。那在这个范围之外的人会不会被影响呢？是会被影响。可是那个影响在科学上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就是核废料处理厂的标准科学标准程序，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它附近的房价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影响？那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要是真的跌，那好，政府再买周边的一公里，全部变成花公园，有钱就可以解决啊，这没有什么好难的。这是我们在讨论核废料放你家的定义。今天重点就在于，它不是只有影响到我，而你却要把影响到别人，再怪在我的头上。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讨论核废料放你家，意思就是 either 你是要被拆迁的人，那政府国赔给你嘛，这没什么好，就是把你的土地征收了 OK 市价没问题。第二个情况就是你不是被拆迁的人，你是周围附近，比如说一公里或两公里外有这个核废料处理厂，你的人，你是这附近的居民，那按照现行的法规，你就是领这个补偿费，每个月就像那个什么什么垃圾处理厂那个烟囱附近的，例如说你是住在那一区的人，你去那边用只是免费的，那像这样你就会有一些补偿。那今天蓝雨今天拿多少，我就可以拿多少。所以黄世修他们在讲放我家拿补偿费就是这个意思，那他们是可以接受，那实际上我是完全可以接受，如果你讲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说我们接不接受核废料放你家的时候，是指这件事情，而不是那些无聊的网络人士专论的就放你家厕所这种感觉，不是。所以当我们今天是用这种很理性的真正的程序上的正义的真的会发生的程序来做讨论的时候，核废料放你家是有意义的讨论，而我相信能接受的人也非常多。所以这目前为止就到这边，这才是真正我们去讨论核废料问题该有的一个态度。那今天问题来了，那这个问题变拆迁成什么样子呢？今天如果政府硬要在我家做这件事情，那它影响到就是我周边所有的人，那台北市相对房价比较高，那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成本就比较高，那得到的效果呢跟你在台东有一块地放的是一样的。当然有可能我们先撇除就是核废料交通运输的问题，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固定的 cost， 那真正的影响就是你在做这些搬迁补偿土地征收所要花的钱嘛。那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成本，你要达到差不多类似的效果，你要花更多的成本还是更少成本，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府在做政策设计以及在做执行该考量的问题，而不是一种意气用事的你家我家的这种问题。那为什么今天它会出现在一些比较郊外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成本低嘛，就是这么一回事，核废料所带来的成本就是如此。好，那你今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往上一个层级来看，如果今天台湾公投，台湾人民是否有权利可以用选票来霸凌别人？你可以这样说，假如说今天投出来，我们就是要我们就是要启用核电，我们就是要把核废料盖在兰屿，好了，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用选票来强迫别人接受这件事情吗？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我觉得都可以，但我们一样，我们要用同一个标准来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今天你觉得不可以的话，那我们今天人民说不要用火力发电，不要吸燃煤的发电，那我们也不应该，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任何人，难道不是这样子吗？那如所以说，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如果你要用一个非常自由认定的标准的话，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们没得选，就是只要有人说不要就不要了。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希望尊重大部分人意见，那最后就是变成是大家可以投票来决定这件事情。我觉得 as long as 政府在对于处置是合乎安全科学的规律之下，并且给予适当的补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被接受的。当然有些人就是坚决的觉得不能，那我觉得在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之下，当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其实也就只能多数表决吧，我觉得。但这是制度上民主制度整体来说系统性的问题，那就不在今天讨论方向。所以说在整个的核能的问题上，核废料放加核废料处理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它就像任何一种其他能源一样，但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造成一些破坏，今天只是你希望是哪一种破坏来产生而已。而例如说你今天政府就是不准哦，说核废料是没有办法解决，然后你却燃烧煤，然后大家又就是用废来这个发电，这样又合理了吗？这样也不合理啊，政府不也强迫我呼吸这种很糟的空气？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在讨论。今天我们要解决就是一个电能问题，假如说我们的需求不下降的情况之下，绿能也还赶不上来的情况下，我们势必要用其他的发电方法。那今天只是在这个情况下进行一个取舍，大家都是在破坏，并没有说核废料比火力还要少破坏或多破坏，我觉得都是在破坏。那我们应该要尊重所有人他们自己去衡量这个破坏的影响程度，那我们找到一个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式。所以有人认为那个破坏是不可逆，绝对不能被允许，那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同意的。那有些人认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其实可以被接受一定程度上，那 他也可以去表示他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正常。因为老实说我确实也不知道台湾人到底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所以这是为什么需要沟通。那我也支持那些反对者表达意见，但你不要讲一些这种非常不理性纯粹情绪性什么核废料放你家这种字。那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是，这个总统居然说就算核四公投过了重启也不会是选项，这简直是在藐视免疫，我认为是这样。对，那最后讲一下我的观点。整体来说呢，我其实是支持废核，我觉得绿能去取代核能是没有问题的，整体的大方向来说。但是我是坚决反对用空污来发电，这样就是火力发电。核能目前来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它确实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这是不可否认，而台湾确实很小，一旦发生了我们很难承担那个后果，我觉得也是事实。但是这个一样最后回到就是大家觉得能不能接受， 我是觉得我不能接受，说真的。所以我是可以支持反核，应该说如果今天去投这个投票的话我应该会投反核，但并不代表的你说核废料啊什么处理啊这些东西会是一个issue，我觉得还是要让所有人一起来做这个决定，而不是用这种情绪性的字眼在发泄自己的想法。好，今天到这边。